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起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礼拜天早上的9点到10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大家。大家早安早安。周末跟大家问安的时间比较晚哦，因为我们平日问安大概7点半8点就会跟大家 say hi 了，不过因为是假日嘛，大家可以睡晚一点。今天是8月24号，哇，我八月也要结束了，很快下个礼拜就是8月底了，接着9月。所以如果你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呢，大概这个暑假要过完喽，哦，要开始收心喽，也不能再玩下去了，很快就要进入上课的阶段。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哦。如果是关注我们正声广播忠实听众朋友，可能会看到就是上个礼拜嘛，还上上礼拜，我有点忘记了。就是我们这个正声的脸书上面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有得了这个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的特优，耶，自己为自己拍手。这是台北市新闻记者工会已经举办了20几届了吧，可能快要30年的一个新闻报道奖，它的名字就叫做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那其实我们有非常多正声的前辈都得过这个奖啊，这也是我们正声前辈很厉害的地方。那今年我有报名嘛，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报名，我以前也有报名过，但今年呢是第一次得奖，然后就得了特优。我做的这个主题哦，跟我平常经营的这个青少年的主题路线有关啊，我做的是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讲的就是年轻人回到自己家乡工作所面对的一些状况，然后还有他们所要面对的挑战，以及他们到底怎么去评估说我回家好还是离开家乡好。那如果想要在家乡发展的话怎么去抓到那个生活跟工作的平衡，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体感觉得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就是听起来轻松，不会太有压力，然后也展现了一下青年世代声音的一个报道吧。所以非常荣幸得到评审老师的肯定拿下了特优，也很开心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那个正声的脸书有 po 我特优的那个贴文，下面呢也给我支持跟鼓励也有蛮多正声的前辈有蛮多的指导的，哎，开心开心开心，有这个大好消息，当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啦。好像是下个礼拜要去领奖吧，领奖的话应该也会跟大家再次分享这个喜讯。好事嘛，就多说几次哦，大家就别嫌弃，我也不是天天在过年。那也是很感谢很多听众朋友呢，其实非常支持正声直播很好的节目跟好的报道啊，不只是我，其实有非常多的主持人也持续在耕耘不同的路线，他们做的节目我觉得也都非常的细致跟好听，也邀请听众朋友要持续关注跟支持哦。聊聊喜讯之外呢，当然在今天的生活补给站一样有心灵小语要为大家加加油打打气。
生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语帮你加油打气。
这句话呢是在一本书叫做《浮木》里面的一段话，我觉得它的画面很强烈也蛮有一些韵味的。它是这么说的：一颗露珠的记忆微小脆弱， 但在破灭之前，那也是闪耀着金光芒的，是一个完整的宇宙。你可以在脑中想象那种叶梢上的露珠，圆滚滚的，很小很小，叶子已经不大了，那个露珠可以说是更小了。尤其说这个露珠呢，假设是清晨时分看到的话，它可能一点一点小小的一颗一颗就落在了这个小叶子的边缘上面。他说一颗露珠的记忆微小脆弱，但在破灭之前，那也是闪耀着晶亮光芒的一个完整的宇宙。你可以想象这个露珠是怎么蒸的，可能就是气温的一些变化吧，从比较冷的天气，可能是晚上的时候转换成太阳出来了，所以就结了这个露珠滴落在这个叶片上。亦或者你看到的可能不是露珠，也许是你早上在浇花的时候，那个水珠啊就落在了叶子上面啊，也形成了像是露珠的感觉。那它的诞生就是因为你浇的这个花上面的水嘛，这个水落在叶片上面，很小很小并且很脆弱。那个露珠啊，你说不要往下滴，它可能太阳光一照很快就蒸发不见了啊，亦或者呢它一颗颗露珠往下滴，受到这个地心引力的影响啊，一颗小露珠跟另外一颗小露珠结合变成一颗大露珠，然后它就是变重了，让叶片垂下来，然后这个露珠就落在土里，哎，就看不到了，就淡化了，再也看不见了，所以它微小脆弱。不过在它破灭之前，那也是闪耀着晶亮光芒一个完整的宇宙。有的时候我看到人家那种专业摄影师的摄影作品啊，特别去拍摄这个露珠，哇，在那个镜头下面，那个露珠，那个小水珠折射出反射出它周遭的一些颜色图像还有光线。明明这么小，哎，你必须用专业的摄影机专业的这个相机去拍摄那一刹那，才看到哇，原来露珠里面一样折射反射出它周边的，也许是植物，也许是光线，也许是周边的人甚至是反射到拍摄者的镜头。这么小这么小的东西也是一个完整的宇宙，闪耀着晶亮的光芒。虽然描绘着露珠，我觉得生活上也有很多像是露珠一样的存在。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也是过得很平凡嘛，多数情况下我觉得啦，我认为啦，我揣测大家应该也会觉得说自己没什么特别的了不起总归我们多半并不是属于说能撼动世界的存在吧，我们就是比较普通人，人家俗称哎，我就是个 nobody 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上班族，我就是个脚踏实地的工作的人我们也太会去改变什么，也很难去改变什么，我们顶多就是把自己日子过好嘛做对的事，做好的事情，然后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不要去害别人，照顾自己爱的人，自己的家人，大概这个就是一个很平凡并且也很常见的状态。是不是猪很像呢？就是很微小也蛮脆弱的，但是对于每一个露珠来讲都是拥有着全世界，尽管它微小，尽管它容易被忽略，尽管它的生命可能有点短暂，但它依旧拥有它的专属世界。而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啊，尽管我们的力量并不大，但是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所拥有的世界，我们所在乎的一切，与我们个人来说都是无比的重要。不会因为我们今天是个 nobody 我日子就乱乱过，也不会就算我是个 nobody， 我依旧会随着这个时局动，我会受这个大环境而影响，我一样会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努力生存下来，我有我要面对的挑战，我有我要面对的世界。这句话呢，和大家分享，一颗露珠的记忆微小脆弱，但在破灭之前，那也是闪耀着晶亮光芒的，是一个完整的宇宙。谈完心灵小语，在今天生活补给站也有很多主题是跟走进大家心坎里有关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 Overblue 陪伴玉的创办人跟执行长邱子瑜，来到节目当中。子瑜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瑜。
邀请到子瑜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团体的名字 Overblue 陪伴忧郁其实要先跟听众朋友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大概在 五六年前吧，其实我有先访过这个团体，说子瑜还小的时候，那时候是学生参加计划，
是，
然后也是一样关心忧郁这个主题。那我是有的时候我访过的那种青年团体、青年组织啊，我都会观察一下会不会继续做，或者是他可能变化成什么不同的形式。其实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代表这群年轻人对于他关心的这个议题，他持续有在跟进。当时啊 ，Overblue， 它的名字叫做跨越忧郁，但我们现在改的名字叫做陪伴忧郁。想谢谢子瑜帮我分享，我们那时候其实就关于忧郁这个题材，
是，
然后名字怎么会有些变化？
其实那时候五年前我们跟微微在聊的时候，我们还是叫跨越忧郁。那最一开始的起心动念，当然是因为我们都曾经是在忧郁身边有陪伴者，那我尝试着想要去克服、去跨越这些我们身边的包含忧郁症的好朋友、家人或伴侣。那这过程中也发现到，忧郁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办法去跨越它，它有可能一直存在。所以更多时候，与其去克服它，我们发现应该要学着与它去共存。所以我们才改成是一样，英文都叫 Overblue， 但是中文就变成是陪伴忧郁。
是我那时候看到名字的变化，我就心想应该是团队的人也重新去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忧郁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提到忧郁这个词哦，我觉得有时候谈到这个范围就挺广的。有些人会讲说，哈，那我是个常常心情不好就是忧郁吗？还是说我要到什么状态才是忧郁呢？有时候我讲我很忧郁，我的家人觉得我像在无病呻吟，什么人家都很苦啊，就只有你这边哀。其实我觉得这种场景很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当然确实哦，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是深受忧郁所苦，他可能是有去求诊啊，或者是寻求諮商的一些协助。那当然有一群人是也觉得还过得去啦，就是说可能也觉得自己没这么严重，就是可能经常性因为各种原因心情有些状态，生理也产生一些变化。我觉得大家关于自己心理健康的这个关注在这几年有比较显著的提升，以前其实蛮不重视的。对，那想要先请您分享一下，像刚刚提到啊，对于自己心理健康的一个状态哦，现在有一个比较多的关注，大家也会比较重视说我现在开不开心、快不快乐，或者是我现在的情绪怎么样。整体来说，你觉得这个环境或大家有意识这个感觉是有往好的地方发展吗？
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观察，就是我们发现到很多的一些数据资料发现，忧郁症或相关门诊的就诊人数其实一直在持续增加。那这倒也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因为看起来好像是越来越多人得忧郁症。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第一线观察到的反而会觉得其实它某程度也反映的是更多的人对于忧郁或者是自我的这种忧郁情绪的觉察越来越强。所以他们开始会意识到说自己的这些忧郁情绪，尤其长期下来的低落造成的一些生理或心理的状况，是需要透过专业的角色介入的。所以我们会认为啦，就是整体的社会它其实在忧郁或者是情绪上面的意识是越来越进步的。那它其实是一个双面刃，因为同时它也反映的是我们也越来越常接触在这些可能社群媒体的一些资讯大量的曝光下，那比较容易会产生这些压力啦，或者是一些低潮。很多老一辈人可能都会讲说他在的时候大家都就欢喜的
心情很
乐观，但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那我觉得它是一个社会演变的过程，但它演变是双向的。当越来越多人在现代社会下的这样子情绪的一个压力的交集下，那也是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起这个议题。
确实，就刚刚讲两个面向啊，一个是说大家终于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对劲，所以寻求一些好的管道。另外一块可能也是因为大环境改变了，所以好像我们的压力源也变多了，
是，
然后情况变得更复杂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单纯了，所以确实好像人也会因此变多。这个现象感觉我们也可以持续关注。而确实哦，像刚刚子瑜讲到，我们有提到一开始是学生的 团体，然后一直到我们毕业后还继续在做这件事情。但其实包含自己面对忧郁的经验，或者是刚刚有讲到也许是我们的同学啊家人啊伴侣出现类似情况，我自己觉得我也是到可能大学毕业后吧，跟我朋友们聊天我才发现忧郁想象当中还要来得近，并且那个忧郁不是单纯我们讲说好像就今天不想出门心情不好的这种忧郁，而是真的很明确有点不太对劲，影响到身体的状态，然后影响到生活作息。我真的是随口一问我自己的朋友很多都有类似的症状，他们可能曾经有求诊过的经验，或者是主动咨询咨商的经验好多其实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比我们想象当中来得多。我觉得对听众朋友来讲应该也不陌生，我们今天要来细细聊聊这个忧郁的话题，并且是要和忧郁这样的状态共处。稍作休息，下段节目会继续邀请到子瑜来跟我们做分享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帮助大家呢？
还贪恋着你的风情，又或者你的身影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有伴奏的旋律陪我独自旅行，部分的爱情记忆已失去，旅途中只有孤单的风沙陪我前进，睡梦中渴望一场完美相遇，当伤心列车一
程。哎呀好热哎，开冷气。
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吗？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局提供。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星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掌声跳平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微微陪伴大家这一小时。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忧郁的这个话题哦，并且呢我们要着重的来聊，就是你身边如果有忧郁症状亲朋好友，作为一个陪伴者，其实我们也面对很多不同的压力，有没有什么样的资源跟管道可以来帮助我们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资讯哦。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 Overblue 陪伴忧郁的创办人邱子瑜。子瑜自己初次面对到忧郁这个议题的经验是什么样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还没有确诊忧郁的这个状态，
嗯，
但比较像是从我的成长经验，还有我的家人，
嗯，
我的之前的伴侣，
嗯，
我的好朋友，我都曾经是有得过症，
嗯，
那作为第一线的陪伴者，其实我在跟他们互动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感到很无助，
就你不知道怎么跟他互动吗？
没错没错。举例来说好了，假设我今天我的那时候的女朋友，
嗯，
她可能在跟我互动上面，她会觉得说她希望我多花一点时间陪她，
嗯，
但我其实当下就在准备明天的考试，我就会陷入一个犹豫，是说那我到底应该花多少时间陪她，我要怎么样去设定自己的界限，那比如说我可能在陪伴我妈妈的过程中，
嗯，
我也会思考说那是不是我可以做得更多，我还可以再接触他的情绪更多，
嗯，
那无形之中我可能会把自己带入成是一个拯救者的角色
啊，
嗯。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作为一个陪伴者会很需要去透过更多的知识或资讯来告诉自己说我应该获得怎么样的协助跟支持，
嗯，
所以我们其实一直以来在关注的是忧郁症患者身边的这些陪伴者，比如说就是好友啦，伴侣或者是家人，
嗯，
那我们去提供他们更多的知识，这包含的是自我照顾，跟照顾对方两个面向。
是，我觉得这种场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常见，就像刚刚提到也许发生在我们家人身上，那我们就会有点两难，因为我们可能也观察到说家人有点怪怪的啊，
嗯，
然后或者是他似乎需要一些帮忙，但是我们又不太懂，你就不晓得说那我应该要说，例如说我应该说什么话才不会刺激到他，或者是说其实我也是好心好意嘛，
嗯，
那我应该怎么做，然后就陷入有点两难的情境之下呢，其实有的时候压力就来了，
没错
你就会觉得说啊，我今天一时不察，或者是我不小心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会不会对他造成什么莫大的影响，所以我可以感觉是很强烈的，包含我生活周遭的家人其实也有类似像刚刚子瑜提到的，他可能是有忧郁的现象，然后并且他也是有去医院求诊，有的时候有点反反复复哦。
对，
然后我的朋友也是，我跟我同年龄的就是高中同学，我们到大学或毕业都还联系，他就是可能看医生是看非常长期的，然后要去开安眠药的程度，严重到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时好时坏哦，所以我有时候心里也觉得蛮恐慌的，恐慌的理由是他如果今天来找我倾诉一些事情，也许是他信任我，或他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对，但是我既然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然后我其实蛮想帮助他，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就会很需要一些帮忙。那我自己还有一些观察，就是包含有些人那个恐惧跟害怕，因为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很排拒他。
对，
就是像刚刚讲，有些产生在伴侣当中，假设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的另一半有类似的情况，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相处的下去，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帮你，是我宁愿可能就干脆不要有太多的接触，不然就觉得这个议题对我们来讲很禁忌，平常日子也都过得好好的啊，都开开心心的啊，可是我们只要谈到某一些让你觉得比较受到刺激的话题，好像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这样的现象会不会也其实蛮多人会有这样的反应？
对，其实因为我们定期有在像社群媒体 Instagram 上面去分享一些陪伴的知识啊，跟自我照顾的文章，那我们就很常收到粉丝的回馈说，他在陪伴中确实他很有共感的是，他陪伴他的可能另外一半，或者说陪伴他的好朋友的过程中，常常会担心因为讲错话，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就是开口， 对，那一个很常见的情境，举例来说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比如说尝试让身边感觉他可能陷入忧郁情绪的他去能够寻求一些协助。那光是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就会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们会给的，我们比如说以这个案例来说，我们在网络上面分享的文章，就比如说我们会去讲说，诶，那你在沟通的过程中，你可以避免掉说我去讲一些太武断的词汇，比如说一定、应该、你必须要去看医生，你才会好，这样子，
有种很明确、肯定、强行要做什么事情的那种感觉。
对，那换句话说，就是你其实可以尝试用不同的关心方式，最近好像看到你食欲不太好，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多喝一些就是对身体比较健康的饮料。对，那就是说你最近感觉跟状态跟平常不太一样，那是不是有什么想要聊聊的事情？有点像是用要探问的方式来去跟对方沟通，而不会让对方觉得说，我的状况就是生病了，那我一定必须要接受你的做法。这是一种建议的方式。对，那我们通常在提供像类似这样的建议之后，我们也会再进一步的去说，那其实作为一个陪伴者，有时候你也不用太担心你讲错话。因为每一个人所需要的陪伴的方式、沟通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提供的虽然是一套可能通则，就是大家常见的比较怎么样回应会比较 OK， 但不代表每个人都适用。那更多的时候就是你其实需要跟他尝试，跟他沟通的过程中，你才知道这个人可能比较适合用什么样的方式陪伴。那另外一个层面也是要讲，就是其实对于可能陷入来说，不管你的陪伴是不是可能过程中有一些言语上面可能误解，或者是觉得比较难过的时候，但你的存在、陪伴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力。
是，我觉得真的就像刚刚讲到，很多人在面对说，假设生活周遭你的伴侣啊、家人啊、朋友跟你倾诉一些烦恼，然后你听久了发现，怎么好像这个365天都是差不多的事情，或者是他的状态很明显不好，不只是感觉心情不好，你可能很明显观察到，他整个人生活作息好像也越来越不正常，然后就像心理会影响生理，有的时候你看那个脸色就是个难看，然后等等的这种反应，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跟对方关系还蛮紧密的人，就会觉得有点担心，然后会觉得说，那我应该怎么办？有些人会觉得说，你就去看医生就好了。最常见这样，
对，
你不舒服就去看医生。
对，
可是其实这件事情对于心境上或心理上还是有很多因子存在的人来讲，老实说我觉得也好像没有那么的容易耶。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就像我们感冒嘛，你感冒啊就去看医生啊，要不要去药局买成药嘛。
对。
可是会不会在心理方面的这种状态，刚刚讲的忧郁的状态，大家并不能那么容易的就马上觉得说，那我要去看医生，我赶快去挂号，还是我赶快去约咨商？
对对，因为其实对于目前国人的观念来说，是大家还是觉得去看医生可能等于承认自己有病。那某程度上大家也会担心被贴上这些标签。所以我们其实并不觉得说，当然在大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去透过专业的角色来介入是重要的事情。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建构这样子的支持网络。我今天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是真的忧郁症，可能就是像有时候失恋啦，或者是可能陷入了工作或学业的压力。那我们其实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进入到这样的低潮。那在这样低潮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能够具备的是一些自我照顾的能力，他能够在低落的时候去尝试跟自己对话，或者是找到身边可以支持的对象，可能是好朋友，可能是他身边的狗，甚至是早餐店的阿姨，透过这些人际的网络去让他撑起一个支持网。那这也是我们 Overblue 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希望这个社会的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面对忧郁的时候有跟他共处的能力。
确实像子瑜讲到的，就说一块啦，说 他已经很明显的可能需要到专业的医疗的相关的协助，但我觉得多数的人可能更多的情况是他的心理状态有点反反复复，那平常开心也真的就很开心啊，生活无语啊，日子过得充满动力，可是你说陷入一个忧郁的状态的时候，可能就有，也许是生活周遭，也许接收到了一些家人意外的消息，你可能陷入了一些难过的情绪，然后或者像刚刚讲到的，诶，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心里反反复复的这个状态，其实会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当中不断的出现，也许多数情况下可能不至于到病症这么严重，但是我们其实每个人似乎都必须去学习说啊，假设我自己遇到，我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情绪，或者是我生活周遭的人遇到，我应该怎么跟他好的互动，然后让他可以跟这样的情绪去相处，不是说跟他讲完话然后这件事情就解决啊，不会解决但是我们要怎么去面对他其实还蛮重要，这就是刚刚提到 Overblue 希望来做的。实际上刚刚讲到说我们有一些方法，不管是说透过网络的力量提供给更多民众对认识忧郁的一些资讯，你们还做了哪些事情让更多人去了解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这种忧郁的不同症状呢？
我们其实在做的事情主要两个，一个是透过线上的网络来让多人知道说我现在的状况其实就是一个陪伴的角色，我是需要寻求帮助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他并不认为说我当下的这个状况，我的身边的好朋友是忧郁症，那他每天晚上会跟我打电话来倾诉他的难过，那其实已经让我感到一些压力了，但你知道说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作为一个陪伴者他也是需要去寻求帮助，所以我们在做的是第一件事情是做网络上面的推广，希望把这个资讯，把这样子的一个知识打广，让更多人知道。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会去针对这些已经有明确的需求，他就是在陪伴的关系之中，那他可能有一些就是在照顾上面，在陪伴上面的遇到的课题，那我们会举办像是邀请心理师来一起参加工作坊课程，用这种形式来去引导这些陪伴者，告诉他们什么是情绪，那当你如果遇到了这些忧郁的身边的人忧郁的状况的时候，你可以尝试怎么做，那在最后进一步就是我应该怎么样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中去能可能让自己一样去维持住那个状态，而不至于也跟着陷下去，所以我们也会再跟他们分享怎么样去做一些自我照顾的方式。
确实哦，像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现象啊，也许在我们生活周遭你真的或多或少到你的亲朋好友啊会跟你倾吐一些他不开心的他很生气的事情，然后当然你说你要怎么回嘛，也许都是用过往的一个习惯去回他，
对，
有些人就都不回什么，反正我就负责听有些人的习惯就是喜欢告诉他，或者是会告诉他那你要不要尝试怎么做啊，提供一些建议，
对，
但其实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会为彼此产生某些影响，就像刚刚讲到有些人是我也尝试想要帮助他，但我不太确定我的方法对不对，或者是我有点不太肯定说我这样做到底好不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些支持网络让大家可以得到一些方向以前不知道该怎么陪，我自己喜欢看一些就像刚刚提到的这样相关的网站内容或者是一些社群的一些资料，有时候你就会就像刚刚子瑜有提到的，有些人不是很喜欢对我们倒垃圾嘛，就像我们像这个垃圾桶一样，就你一定会有遇到有些朋友很喜欢对你倾诉一些他日常烦闷的事情，然后我都会去看了说那我平常假设我自己听了都很烦的时候，那我应该怎么回答，或者是我要，有些人会是这样，听久会觉得很想给他下指导期，对不对？
对，
对对，这是最常见的。然后那我该不该跟他下指导期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慢慢来学习的地方。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 Overblue 的子瑜来跟我们分享。
想我自己， 就是你街角的霓虹循环的单曲，我说有了你我才是我自己，你转身做鬼脸的傻气是我最想要珍惜，你倔强坚强的坏脾气除了我还有谁会经常去抱你，谁说天生一对就一定见到你，柠檬糖画的才是在乎你，我们肩并着肩不说话也默契，彩虹挂在身后的墙壁，你说天生一对还是需要勇气，不是谁都有幸福的权利，只有我们懂得棒棒糖的意义，你是我唯一不离不弃，谁说天生一对
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跟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跟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您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王太太，你匆匆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忧郁的现象哦，很多人提到忧郁两个字啊，就啊好紧张，可能是忧郁症哦，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疾病。当然这是一块哦，但更多时候啊，是因为我们在生活的这些过程里面，自己或多或少，或者生活周遭你的亲朋好友当中，都可能进入一个低潮的阶段。这个低潮可能因为环境的影响啊， 或者是因为生活周遭出现了某些变化。那遇到这些情况，忧郁的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有的时候我们是措手不及的。邀请到的是 Overbloom 陪伴忧郁的创办人暨执行长邱子瑜来到节目当中。子瑜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大家好。
邀请到子瑜，我们刚刚提到的，虽然讲到忧郁，很多人先联想到是忧郁症嘛，一个病症的一个现象。那当然这有的时候是透过医疗机构的一个协助去确立，但我觉得多数人其实或多或少，也许不至于到病症啦，但是可能都有生命当中的某一些时期，某一些片刻，你是整个人荡到谷底的，就是整个状态很差。也许就像刚刚讲的大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就例如说考试考不好啊，然后上班被骂啊，或者是在公司过得不顺利啊，什么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都可能，并且这件事也不是谁的问题，只是说好像人确实你就要有某些能力去应对自己负面的情绪，但如果你自己处理不来，处理不好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想要寻求他人的协助。有的时候假设他来找上我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都还是有点担心我该怎么做比较好。我想问问看 Overbloom 其实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民众嘛，实际来找上门的或接触到的民众啊，他们比较多是属于说他们是已经有确定有忧郁倾向忧郁症状的人呢，还是说他们就是陪伴者，又或者是说其实很多人是就是 both， 就是我自己心里也有一些状态，但是我同时又要陪伴人，其实这个感觉很复杂哦。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忧郁症患者身边的这些陪伴者。
嗯，
那我们希望做的就是我们跟更多陪伴者在心理上的一些支持或者是陪伴的知识，
嗯，
那能够让这些陪伴者有更强的力量去支撑起他可能面对的这个陪伴关系，来进一步的去可能作为让这些陪伴者作为第一线长时间跟这些患者接触的，能够去给他们比较强力的后盾，那去维持这个关系，至少不至于说让忧郁症的情况持续的去恶化。
嗯，
对，那我们其实意识到说忧郁这件事情它很多时候有可能是两年三年甚至是一辈子都必须要共存的。
嗯，
它有点像是一种状态，而已经不是一个病症了。就每一个人我们都可能在某些时候去陷入那样忧郁的状态。
嗯，
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其实也不会真的这么的明确的去区分说你是忧郁症患者，你是陪伴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角色是重叠的。
嗯，
但不过我们自己有在像包含我们社群上面分享一些文章，做过一些统计。
嗯，
我们发现到说我们的粉丝其实大概分成三种人。
嗯，
第一种就是陪伴者，忧郁症的陪伴者，我身边是有陪伴对象，那他很需要看我们的文章来获取一些知识跟支持的力量。那也有三分之一是患者。
嗯，
那这些患者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蛮多的人他们会把我们的文章拿去分享给可能是他陪伴他的老公或者陪伴他的家人，去跟他讲说你可以参考上面的方式，
学习的资源，
学习用这种方式来跟我沟通。
嗯，
比如说你不要一直常常跟我说你一定会好起来，因为这个给我很大的压力。
嗯，
那可以去讲说你要度过这一切的非常的困难，那我也知道对现在你来说要放下其实不容易。就是我们可能在社群上面会分享这一类的怎么沟通怎么说比较好的一些知识的内容。那剩下的三分之一的这些人我们就发现到他其实是同时具有陪伴者跟患者双重身份的人。
嗯，
他们很多时候是陪伴到后来那自己也可能撑不下去了，他也成为患者。对，所以我们其实针对这三群人，其实我们在社群上面会提供不同的内容。那在线下的这些课程啦，工作坊，我们则是主要针对的是陪伴者，去提供给这些陪伴者他们在陪伴的过程中所需要的知识跟知识。
嗯，我觉得很实用啦，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们就算有人会大喊说没有啊，我生活周遭我才没有什么忧郁症的家人，没有什么忧郁症的朋友，但是你一定要肯定的是，你生活周遭一定有很多亲朋好友时不时心情也不是很好，我们说白一点就是这样，或者是你自己不可能每天都心情很好。你一定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尝试学会跟这些我们有点不太知道该怎么互动的情绪互动跟相处。那实际上来上课啊，刚刚讲说因为有一些实体的活动嘛，我蛮好奇的，这个来上课的年龄层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因为其实我们在访谈前就有跟子瑜聊到，我们就说其实年轻人比较容易去接受一些网络的资讯啊，或者是比较愿意去接受一些新的想法，可是比较 到中壮年以上的朋友，他可能面对这种负面的情绪，他已经忍了可能大半辈子了，他也觉得我习惯了，没有关系啦，反正都四五十年了，没差啦。但其实也有一些不错的管道提供给他们。那你们自己的观察，刚刚提到年龄世代的这个差异，有没有显现出来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关注的对象主要是针对于年轻世代的陪伴者，因为这一群人我们可能刚从高中或者是大学毕业，那还对社会来说出现复杂的课题，还处在一个懵懵懂懂的状态，那一下子可能就遇到了很多有心涌而生压力，就会导致很容易就是进入到忧郁或者陪伴的状态。但我们其实这几年来我们持续办这些活动，我们发现到参与的这个组成有慢慢的在往上的趋势，我们发现到有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他们会主动来参加我们的工作坊。那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个爸爸来，他就是直接讲说他其实不想来上我们的课，那是因为他忧郁症的女儿就是跟他讲说叫他一定要来上，不然他就要割腕。
哦，真的
对，比较激烈。但我觉得其实反应是很多时候这些爸爸妈妈他们其实是有这样子的需求，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也没有这个管道来接受这些资源。那这个爸爸他后来就是在听课过程中，从一开始比较不情愿的，到后来他开始抄笔记了。因为我们其实心理师可能会去分享陪伴过程中的知识，那他就慢慢的意识到说这确实是他的情况，那直到最后他就站起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一些课题。他就觉得说小时候都是会就是可能让他背在肩上这样子到处跑来跑去，一个开心的女生，那为什么到了后来他却变成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然后东西也不吃，那有时候会对他哭，有时候对他吼，所以爸爸就讲一讲，他可能自己讲到感动，然后就眼泪就掉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是一个过程，就是每一个人其实他心里面都有这样子一块，他是在某些时候他表现出来虽然是坚强，但是内心他可能面对的是他的家人，面对他的小朋友的这些症状，他其实是充满无助的。
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啊，
对，
就也不晓得怎么发生的，那更不知道说他如果我的小孩子这样，那我应该要怎么跟他互动。
对，没错。我可以再分享的是，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在台北万华剥皮寮这边办了一场实体的展览。那在这场展览里面，其实我们也发现到很多的是爸爸妈妈，他们也接收到了这些资讯，然后来参与我们的展览。那我们在现场就放了一个类似笔记本的方式，让这些观展的人写下自己的心情。那我就是看到了一篇就非常感动，他是署名叫阿曼达的妈妈。那就在这个笔记本上面去写下，他说谢谢你跟他跟他女儿讲，就谢谢你跟妈咪分享的展览。那明天你会和同学一起来这里看展，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我写的这一篇。
他妈妈先来了，这样。
对，他妈妈先来，然后写在那个笔记本上面。他就接着对他女儿讲说：“我只是想跟你说，阿曼达，我们一直都在，你在努力变好，我们也在学习陪伴。我只要跟你有关的事，就算再累，我和爸比都会用跑的。我买你。”他就留下了这样子的文字。那其实我刚刚看到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真的有非常多的爸爸妈妈他们在他们那个世代里面并没有去接受过这样子情绪的教育。
没错。
那他们可能也学习的就是面对苦难，面对一些挫折都要去承受去吞忍。但直到可能他们的小孩真的遇到了这些忧郁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开始去努力的去学习。有时候我们看的这些来上课的爸爸妈妈可能都是一边抄着笔记一边在擤鼻涕在流眼泪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过程中其实也会觉得有时候蛮心酸的。
确实。因为像刚刚讲到说很多年轻人遇到这样子的考验，尤其是忧郁的现象或者是更严重变成一个病症，然后反映在生理当中，你可能第一个最冲击的就是照顾你的家人或者是跟你同住的这些家人。
对。
但是恰逢这个世代，就是我们父母辈以上的这个世代，对于情绪的一些了解或者学习并不多，在那个年代没有这样的资源，所以他会有一点担心跟害怕。像我们说难听一点，有时候常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就很担心说自己小朋友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一些不好的举动。
对。
所以你知道自己的孩子有类似的状态，你又不敢碰， 小心轻拿轻放，然后他发脾气或他哭闹，你也不知道说我是要阻止他还是要说什么啊，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然后全家家里面真的就是很
真的
很混乱，就你会觉得说我是要保持距离对他比较好吗？还是我应该说些什么？可是我好像说些什么又被骂，很两难的。
没错，陪伴没有标准答案。那我们一直在提倡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至少愿意尝试去了解
啊，
认识这个意义。那每一个人每一个状况其实都会很个别拿来谈，所以我们也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建议它就绝对是一体适用于所有人身上，但至少我觉得大家愿意去关注，大家愿意去尝试陪伴，这其实就已经在整个支持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了。
嗯，像我刚刚讲到尤其是比较长的这一群哦，除了他们面对的就是说可能自己的小孩子啊或者生活中比较年轻的朋友类似的现象，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承受蛮大的压力耶。
对，
但他们自己说不定就像刚刚讲因为忍了大半辈子，所以根本也不自觉不自知说其实对他自己也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嗯，真的真的，我们其实我们除了在讲陪伴他人之外，更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如何照顾自己。对，因为你作为一个陪伴者，其实很重要的是你要有那个能够持续走下去的力量。
嗯，
那我觉得它可以分两个面向来讲，一个是如何就是在低落的时候那可以去接住自己，那另外一方面是怎么样去设定界限，来自己真的意识到说哦，我好像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适时的离开，甚至是从这个关系里面去找到了新的一个定位。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大家去可能花大半辈子去讨论的课题。
与人相处是件很难的事情，就像刚刚讲的，也许我们提供了一些方法，但它不见得可以适用你生活当中每一种情况。
对，
跟这个人好像这样可以啊，那个人就不行，你说为什么？也没为什么，就是不行，或者是就刚好不太合适。但我们好像都必须亲身体验，然后去尝试，或者是尝试用比较好的方式去应对。有的时候确实可能不是学了用了就成功，你可能学了用了然后失败。
对，但是其实失败也是一个过程啊，你就会发现到可能哪些沟通方式并不适合我跟我的小孩，或者是我跟我的好朋友去做这样子的沟通。那在沟通过程中其实大家会很害怕犯错，害怕我讲错话，但是你不讲错话，其实你不知道哪些话其实适合对他讲。
对，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过程。那在摸索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你会慢慢去精进跟陪伴对象的沟通方式，那另外一方面陪伴对象也会感受到是我真的是想要去靠近你的
啊。并且我觉得子瑜有讲到很重要的一块哦，就说作为陪伴者的这个立场啊，你还是要照顾好你自己。
对，
因为很多人已经开始寻求这个资源的同时，他自己的状态可能也没有很好了，因为他也觉得倍感压力，或者他觉得我已经束手无策了，所以我才需要好像提供他人协助。但我觉得现在这样的资源跟管道其实越来越多了，这是大家可以去寻找到的。像刚刚子瑜有提到 Over Blue 大家可以透过脸书上面搜寻嘛 OVERBLUE，
对，
然后找到 Over Blue 陪伴忧郁，那在 Instagram 上面也有。我自己觉得单纯从两个平台上面能提供的一些文字的资料、图文的资料，其实就蛮多的。
对，
那当然也可以透过关注的方式，未来有一些活动啊、当讲堂或课程啊，大家也可以接收到相关的资讯。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子瑜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非常谢谢子瑜。
谢谢大家。
生活补给站汉日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微微，在周日早上9点到10点和大家分享精彩的内容。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持续锁定我们更多精彩节目。想要关注更多的节目内容跟资讯呢，欢迎大家呢网页搜寻，或者是脸书 IG 来搜寻 DJ 微微。我的微呢是草字头的微，再加一个威风凛凛的微哦，是叠字 DJ 微微，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跟 IG， 欢迎大家追踪按赞，持续关注更多节目消息。来听到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我们下次见。雷声在轰不停，雨泼天里看不清，谁技术狂飙？
但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多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灵。
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淋雨一直走。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你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104.1 正声调频台。